家好，我是安娜，欢迎收听硅谷婴儿小书派。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硅谷育儿少数派，我是 Lina。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子。
一子，你有没有听到我家妹妹给我们录的这个新的片头？
有啊，我觉得超可爱。
你知道吗？她就是听到了哥哥录的片头之后，她就是特别萌生了一种要和哥哥竞争的这个意念，就是我也一定要录一个。然后其实我是被迫给她录了这一个。我是被逼的啊，但是也很感谢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说，妹妹录的片头好可爱啊，谢谢大
对。
家还是这么支持啊。今天我跟依子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 screen time。
这个 screen time 呢，我是带着一种真的是求知、疑惑当中的求知的那种心情，想来跟大家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跟 Lina 我们两个私下在聊的时候，Lina 其实跟我说啊，screen time 这个让她和她周围的家长朋友们都很抓狂。
对
但这个
呀，
screen time，说实话，我作为成年人，对吧？我们经常会看到，哎，我们每天手机上啊，看手机、看电脑，这个时间是多少？尤其还会有一些专门的 app 帮我们去 track。这对我来说，其实有点是像是不痛不痒的，因为我的工作其实要求我每天就不得不看着这个电脑，对吧？
对。
然后我其实也有机会去读到一些相关的教育的论文，尤其是 COVID 以来，然后大家没有办法去学校真人互动上课的时候，其实关于这个 screen time 的研究展现出来，它那种从那个结果导向上，肯定是有益和有害的那个部分。但是
对，
老实说，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白纸黑字的一个东西。但我作为一个不是一个妈妈的，不是一个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会觉得很简单啊。明显，这个教育的结论就是，如果我在几个小时之内，我看了什么样特定的节目，我的家长跟我的小孩有什么样的互动，OK，可能他的有利于他的语言发展是怎么样的，对吧？对于我来说，从逻辑的推论上是很直接的。
等会儿，你说的这个很直接啊，就是我就特别想问，到底怎么个直接？因为前面你提到说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一个事情，但是很显而易见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在你的这个观点里面，是显而易见的好还是显而易见的不好？
这样的，我觉得显而易见，我是用它来形容一个做决定的过程。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定义给，比如说要不要给小朋友看手机、看平板，或者说我要给他看，比如说 YouTube Kids、Duolingo 或者是 Khan Academy 这种学习类的 App，对吧？我觉得从教育学的研究和这种实验上面，它在符合刚刚我提的那种条件下面，这种决策是很一对一的。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一个决定，就是 OK，我每天让你在一个固定时间，然后让你看一个小时的这个 YouTube Kids，对吧？那你就不要看了。所以我会觉得，至少如果我来做这个决定的话，前因后果的价值的评判和做决定的这个难易的程度和简单的思考的维度，我觉得还是比较显而易见的。这个是我对于显而易见的一个定义。我跟你聊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有很多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可能就是
家
我
长
觉得。
的焦虑。
对，焦虑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的那种隐性的知识，或者说隐性的考虑因素，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实验或者说一个研究的设计，或者说模型的推导来实现的。所以我说，哎，今天真的要跟 Lina 好好聊一聊，我向你多多请教一下这个 screen time，以及就是现在的家长朋友们到底是怎么去看 screen time 的。
首先哈，从家长的角度，几乎所有的家长对于 screen time，就是这个屏幕时间，让孩子使用屏幕时间的这件事情，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个焦虑的成分在里面的。那而且是一个很普遍的焦虑情况，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当中，screen time 已经变成了一个你很难去避免掉的东西。既然你避免不了，家长很难就是抱着一种我就充分拥抱他的心态。为什么家长这么焦虑？他们到底在焦虑啥？首先，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就是关于 screen time 屏幕时间，其实是有一个文化上面的理解性的差异的。比如说，我会发现，在很多亚裔的亚洲文化当中，对于 screen time 打游戏或者是就是什么看电视剧，对吧？在我们从小的教育当中，对他的一个 narrative，就是说叙述方式，或者是对他的一种描述的方式，都是非常相对来说比较 negative 的，就
比较
是
负面的，
都是比较负面的。对，就是比如说你会 经常听到说啊，他沉迷游戏不能自拔，对吧？就是你会一听到游戏，你就会很容易跟沉迷这个词联系起来。但是沉迷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词，对吗？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很担心我的孩子会沉迷进去，然后他就出不来了什么什么的，对吧？还有比如说你说去看电视，然后看太多的剧，然后就是会觉得说浪费他很多很宝贵的时间，
然后看
或者
小
说
说这
看小，
种。
所以就是说，其实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屏幕时间，特别是游戏时间等等，哈，就是它其实是已
啊，只
经，
要不是学习的时间。
对，就是它已经被描绘成了一个不是特别正面的东西，所以我就发现，在很多亚裔的家长群体当中，大家就是对于屏幕时间这个事情呢，就特别的敏感，特别的小心翼翼，因为生怕我一打开这扇大门，然后就收不回来了，你知道吧？所以他们总是很小心翼翼的去一点一点一点的开放这个 access 去给到小孩儿。那还有一点呢是，生完哥哥的时候，然后我去参加这个早教课，对吧？那其实，在早教课当中，老师也是不停的在给我们灌输一个概念，就是说，在孩子很早期的时候，特别是0到3岁啊，还是属于幼儿时期，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大脑在发育，那屏幕时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互动的方式跟学习的方式，因为儿童、婴儿他们的学习的方式是通过跟真实世界当中的人、跟妈妈他的表情、他的语言、他的声音，然后要有这样子的一些互动，他才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你如果是给他看屏幕的东西的话呢，他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在当中学到语言呐、啊，学到什么什么。当然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年纪大一些了之后，他的大脑发育到达了一定阶段之后，那么他会接收到这个从屏幕当中传递过来的一些信息，并且可以去消化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是在他是小婴儿的时候，老师都是在跟我们说，你不要去让他们用屏幕，尽量减少用屏幕的时间，尽量是你真人跟他有互动的时间。老师也传达了很多，比如说啊，当孩子大一些了以后，这个屏幕时间呢，他就会直接联系到，比如说 social media，对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互联网的世界里面。那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当你没有一个屏障去帮他过滤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孩子去接触到了一些可能跟他的年纪啊，跟他的各方面都不适合的一些不良的信息，这个就可能会很麻烦，会造成一些比如说身心健康方面的困扰。所以呢，老师就会给我们先打一下这样的预防针。就一直以来，在妈妈界，只要你给你的小孩儿这个 screen time 的话，其实会有一种隐性的 judge 你的。或者是
对，
这
你
种
觉得
mom shame，就
对。
是自己会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很 shameful，就是你自己觉得好像啊，我是一个不好的妈妈，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和义务去陪我的小孩互动，我就给他一个屏幕时间，然后我就在旁边偷懒这样子，他会有一个天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就让父母觉得啊，我给小孩看屏幕就是不好的。就算有些家长他可能在家里面他会让小孩接触到屏幕时间，但是他可能在对外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提，就是因为他会觉得这是外界和社会对我会 judge，他会评判我，他会认为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家长这样子。所以呢，screen time 它一直以来，我觉得在家长的心目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慢慢的呢，它就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因为家长很想知道，我在现阶段一个这样完全避免不了屏幕时间的时代里面，那我怎么去寻找到一个很合适的路径，可以既给到孩子屏幕时间，但是又没有就是 mom guilt 这种做妈妈的这种
愧疚感。
愧疚感，但是同时呢，就是又可以让屏幕时间哈不要成为一个好像精神上的负担，这个其实是现阶段我觉得很多家长都想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的先生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争执，就是在于游戏。屏幕时间有很多种，你是用屏幕画画，还是用屏幕打游戏，还是用屏幕看了一个剧？其实不同的内容会决定你的那个屏幕时间，它到底是高质量的，还是不是高质量的，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对吧？我跟我的先生，其实在我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呢，会给到他一定的屏幕时间，但是都是在那种儿科医生建议的时间范围之内。然后呢，我们会给他看一些 ABC Mouse 这种就是 educational，所以所有的 家长比方说，哦，我让我的孩子用屏幕时间，但是都是 educational 的一些 content， 教他认字啊什么的，好像你就觉得那个愧疚感就会少一点。哥哥比较大了以后呢，我的先生会让他去玩一些游戏。那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跟我的先生在哥哥玩游戏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有很大的分歧。然后后来我自己去自我剖析了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讨厌哥哥玩游戏，当他坐在那个屏幕前，然后我看到那个游戏的那些画面在他的屏幕前闪烁的时候，我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不舒服的。对，我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我从小其实受到的影响和教育就是打这个游戏会让我想到啊，沉迷于网吧，
步入于深渊。
对对对，就是然后你会不自觉的觉得他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嗯，
然后这种 mindset， 这种已经就是根植于你思想当中，所以就很难改变嘛。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爱打游戏，所以我其实对游戏的了解程度很低。
你可能共情和共感的那种程度。
对，就是当你对一样事情不了解的时候，你就是很害怕它的时候，就你的那个 fear 是来自于你对它的不了解，对不对？
嗯。
所以呢，我就总是觉得啊，这个东西可以吗？这个内容它适合哥哥吗？这个跟他的年龄相符吗？然后我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我对我的先生，他是对游戏很了解，因为他也很喜欢玩游戏，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完完全全的信赖他。所以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咨询啊，然后去问了一些儿童的一些专家呀，就我去找了一些资料啊，还有去读一些书，然后我才慢慢慢慢的去打开了一个这样的心门。还专门有这样的一本书啊，它就是讲游戏的好处是什么。那么它其实也是可以很互动的，就是你要先控制好它，比如说它是不是跟家人在一起玩，它跟爸爸同时玩，它跟它的同学朋友一起玩，然后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大脑是在高速运转，然后你如果可以选到一个比较高质量就是高精尖的一个游戏的话，那么它其实也是可以锻炼它很多策略性的思维，然后怎么样去跟它的团队去合作，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然后怎么样可以去取得那个胜利，对吧？然后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educational 的一些作用。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控制时间，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对于控制时间这件事情是一个没有办法让步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他现在玩的这些游戏的内容不是按照一个时间来计算的吗？
对，它是关卡的，
它是关卡的，所以当他刚好在关卡里面，他已经快要成功或者快要去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你硬要在那个时间段叫他停止，那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的，就是一个
对、
啊、
对
frustration。 作为家长来说呢，首先你要先转变一个观念，是现在的游戏跟你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是不一样的了。他现在的游戏的设置你要先去了解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然后他在什么节点可以结束或者退出是最合适的，根据这样的情况来去设计说什么时候可以让孩子停下来，或者你跟孩子去 align 好一个可以停止的节点，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就卡死了到这个时间你就得停下来啊，然后我再多给你五分钟，到了五分钟你还没有停，还变成我很有理的说你看我多给了你五分钟你都还没有，
明白、
对吧？最后就变成了一种 power struggle 嘛。但凡任何的家庭内部矛盾如果变成了这种 power struggle 跟相互对立的战争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it's not worth it， 就是它绝对是不值得的。你要尽量避免的是成为一个对立面的这种争吵。
其实因为这个它是一个 agency， 就是你怎么去发展一个小朋友的 agency 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对，
agency 它不是中介的那个意思，它 agency 是指的是一个人的主导性，就是他是否愿意去控制或者说是做某一项事情的那种比较内在的一种 motivation 或者内在的一种主观的动能。那我觉得像在这个 case 里面的话，所有的 agency 的开始就是他必须感觉到他是有能力并且可以去影响自己的。所以就回到这个游戏上面，你刚刚那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的好。时间它不是一个有效的衡量的标准，它不是一个有效的控制力的衡量的标准，因为在游戏的那个关卡里面，控制力来源于每个阶段的成功，但这个阶段不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选错了，或者你以一个不太准确的评价的标准去看似你 好像跟你的小朋友有一个 agreement， 就有一个彼此同意的这样，就你们有一个相互赋能的这样一个起点吧。
对，
但是这样的赋能是虚假的。
是的。
所以当你告诉他这个时间再过五分钟，再过五分钟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慢慢的去给他负面的去增强，说其实他的决策权是不够的，
对，
或者说他的决策权本身是不能够对那个事情的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
嗯，
所以他会觉得 OK， 我再跟你 negotiate time 无所谓，我再跟你去谈判，我要玩五分钟、十分钟，对他来说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家长看来，哇，五分钟、15分钟。三倍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吧？
是的，然后
对，
家长还觉得我受委屈了，明明是你不按照我们的约定，对不
对？
对，
我觉得放宽来说，所有的 screen time 或所有的和家长和小孩之间的所谓的，哎，我们达到一个协议或者我们达到一个共识，
嗯。
都是在不断的是给小朋友赋能。就是经常我们会看到，有人说，哎，我怎么让我的小孩能够主动一点？我怎么能够让他有主观能动性？我怎么让他有 grits， 对吧？所有有这种。能够 grind 等等，能够真的能吃苦的，有意义的吃苦的对那一种啊，就不管他聪不聪明，他至少说他有能力给自己创造一个让他觉得幸福快乐的生活。培养这个 grit 的过程，有部分是天生的，他小孩他天生就他要这个，把他就要去做，对吧？你可以说他固执啊什么的也可以，但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他必须要体会到他的思考。导致他的 action 就是他产生的这个行动 action 导致的他这个 outcome 就是他这个结果，包括这个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还是不显而易见的，对吧？包括对这个结果的一些阐释，这一步两步三步你知道当中多少变量，对吧？就是他每一步得连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让他去看到，我先从我的内部想法开始，然后到最后的结果是这么一环环相扣，他觉得哦，我原来是可以做到的，我可以去控制我的人生的，对吧？在早教的那个观察里面，就是 early stage development， 其实小朋友在3到4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老是跟你对着来，他无意识的去跟你去测试你的边界，其实也是想去测试你们彼此之间这个他到底能不能够去做一些改变，对吧？他想去看一看他能不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做一个决定，并且看到这个决定的结果。至于这个决定是什么，我不认为他是完全了解的，对吧？
对，
不完全了解吃不吃饭对他来说，他不懂营养学，对吧？但是他就是一个下意识的去测试而已。
所以这个其实就很像，比如说我如果一开始跟哥哥先讲好说 OK， 那我们今天你玩这个游戏，我们就玩多少多少分钟，然后他会说好，但是其实他自己是不知道他到底可能实际会需要用到多长的时间才能够达成他的目标，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会常常就是明明已经到时间了，然后你也是说好的，你刚开始也同意了的，但是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公平的，因为第一他没有办法去遵守他的诺言，他没有去达成他的目标，然后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像我的先生他就跟我有提出过说，其实就是当每一次我去不断的提醒他说时间快要到了，时间快要到了，然后其实是给他加重了很多很多的心理负担，就是他会越发的着急，那么他其实是没有很专注的在游戏当中达成他的目标嘛，所以呢他就说其实你去催他的这个过程给他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反而比他打游戏所谓的负面的影响要更多。后来我自己就真的有去反思了一下，特别是我也看了很多一些这方面的资料，第一，家长可能对于就是打游戏这个事情的一些想法和态度要改变，特别是不打游戏的家长，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他自己打游戏的家长，他其实是没有这些 bug 的。就是我会发现，好比说，如果这个家长是一个喜欢游泳的家长，那他也会觉得游泳是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他自己有体会，然后他会带着他的孩子去游泳，那么他肯定每一天或者每一周都会抽出时间来带小孩一起去游泳。如果这个家长喜欢打网球，那么他也是会，就是他会不断的就带孩子去做他喜欢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能看得到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好，对吧？所以其实游戏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我不打游戏，然后我对游戏不了解，那因为我不了解，所以导致我其实有很多的盲区，并且我对这件事情，就是对打游戏这件事情会产生恐惧， 怎么样可以让小朋友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游戏上面？第一，你可以不用把时间卡得很死。第二，就是说，可能你先跟他讲好，说你先打完之后呢，到达一个你可以退出的这个时间点，然后你自己退出，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什么时间点你必须退出。就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他嘛，就说，哎，我们再过20分钟，我们需要去上游泳课了，我先提前告知你一下，所以你自己找一个可以退出的时间，然后你自己退出，这样子，用这个方法现在还是比较可行的。那还有就是说，家长要尽量的，还是要让孩子每天，除了你如果有这个屏幕时间，你会担心他可能就是在这个电脑前坐的时间太久，你需要他有一些户外运动的时间，那么你还是要尽量的带他去户外，比如说去公园啊，或者去跟他的朋友去踢球啊什么的，至少可以保证每一天既有户外的时间，然后也有一些屏幕时间，所以屏幕时间就不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讲到这个屏幕时间的内容，除了打游戏之外，然后就会有另外一项大家会常常有争议的，就是关于看剧嘛。前两天刚刚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明星，她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妈妈，因为她也是刚刚有自己的小孩，然后她就在社交媒体上面 po 出了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就是说到她和她的先生都是那种对小孩的屏幕时间就是非常的开放的一个人。她说，我知道我这样说出来会遭到很多的妈妈和家长的唾弃，但是 I don't care， 就是反正我的小孩因为我发现我给他看这些剧会给我和我的先生带来很多可以让自己有一些喘息的时间，可以让我和先生的情绪都比较好，我是可以有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也很享受这样，所以我们不在乎给他用屏幕时间。所以他的其实他的小孩很小，他小孩才11个月大，他说我家小孩已经所有迪士尼的动画片都看过了。
I see。
当时就是这个出来之后，是真的会有很多妈妈就是会觉得你给一个11个月大的小孩已经用这么多的屏幕时间，这个不太合适啊，或者当然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事情，但是他也就算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妈妈，就是我知道我的这个观点或者是我的做法是一个跟现在大家很主流的这个观点相对立的，但是我也不怕说出来这样子。但是我后来也想了一下，就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演员嘛，演员他本身就是看剧，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对不对？因为他是演，因为他是演剧，那么他也必然爱看剧，他也必然看很多的剧，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跟我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但凡这个家长他其实是很爱的一样东西，他不认为这个东西是那么有害的。
所以这个价值取向来源于个人的 preference。
没错。所以那我们现在来讲到就是关于看剧这个屏幕时间，我觉得因为很多的家长他认为屏幕时间当他是游戏或者是 educational 的一些教育类的内容，他认为这个不是差的屏幕时间，但是如果是看卡通片或者是看剧，他认为这是一个不是高质量的屏幕时间。
作为旁观者，我们是在观察，我们在衡量，就是说这个小朋友当他在外界有一个这种介质信息输入输出的，主要还是输入吧，就是他会 trigger 这个小朋友的一个 active learning， 是主动学习还是一个 passive learning 被动学习，是吧？看剧这种或者是 educational videos， 我从 preference 角度来讲，因为我不怎么看剧，但是我会跟我周围的家长朋友去推荐传统意义上的 educational videos， 就比如说 count A B C 啊，然后 count 一二三啊。但是后来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小朋友的语言的发育是有阶段的嘛，而且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记得我当时在大学里面学过一个课程，它是哲学课，它叫做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其实里面有一个点啊，就是他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人的思考来源于我们的语言，因为只有语言能够把思考给具象化，能够把这个逻辑给整理出来，也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彼此都知道某种含义的这种语言的形式，我们能够去沟通交流，那些所谓的隐形的或者说 intangible 的没有具体形状不是物质世界的一些想法嘛。那这种哲学呢，其实我当时觉得非常有意思，当时我还写了一篇 paper 讲说，那种就是从小是 alphabetic，就是那种英文字母通过听力，而且你英文字母跟你的听力其实是一对一的这种关系的语言，和像我们中文这一种那个象形文字，然后你的声音跟象形文字其实是没有啥，为什么马，那个你一定要读马，你放在英文里面你是可以拼的嘛，是
是
吧？
的。
所以你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但是你是可以通过声音来交流。但是呢，中文你得先看懂这个字，然后看这个字，然后去通过它的偏旁部首 然后再去引发。那当时我记得我那篇论文就是在探讨，就是说这两种不同的语言的载体的形式，其实对大家通过象形文字学习的，我们是 visual，我们是通过对一个事情 visual 的感觉，view 的一种输入，然后我们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意思。但是呢，如果我是学习 alphabetic 的话，就英文的话，我可能会是听，我可能是在听觉上我更加的依赖性。但这个完全是民科呀，因为现在你会有很多人说，那不会呀，我们有不同的 learning style，比如说那些听力为主的那种，看视力为主的，对吧？但是我想说明的一点，在幼儿学习语言的时候，早年的语言环境对幼儿的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小朋友，他们在语言上面0到3岁，这个是有一个研究的，有本书叫做《The Early Catastrophe》，它这种差异呢，被研究者称为是3000万词汇的差异，因为他们早期时间接触的词汇，他们有机会去接触的不同类型的词。不管说是语言也好，还是中文里面唐诗宋词、成语呀、啊，对吧？还有那种很普世的那种词，这种暴露的差异，其实对他们儿童未来的学术成就和认知是有深远的影响的。然后我这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是哈佛毕业的，说因为他们家是黎巴嫩的移民到美国的，然后在黎巴嫩呢，他的第一门语言，他的母语其实是法语。然后你知道法语有些词就是 so fancy 的，比如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它那个词根就是特别偏向于拉丁语嘛。然后英文可能有另外一种表示，所以当他在学英语的时候，他来这边写作文，然后他来就是形容某一件词，哦，这个景色非常的美。可能普通小孩说，哦，it's so pretty，it's so beautiful，他会说，哦，it's so splendid。然后他们的老师就会，哇，good job，你知 道
就
吗？
觉得他
然
的
后，
词汇量真的很惊人。
对，然后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意思，就英语作为我的第二门语言，对吧？我会发现我最开始就接触的 pretty or beautiful，pretty or beautiful，然后 everything is
对，
pretty and beautiful，所
对，
以这个时候到底 what is pretty and what is beautiful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因为最开
是，
始它就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对吧？因为我只知道怎么去形容美，只有这两个词。然后来学托福、学 SAT、学 GRE 的时候，美就有各种各样的形容的方式，这个时候才发现，哇，原来感受的表达，对一个事情的形容是可以多维度的。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其实语言对于人类的思考的影响是什么呢？回到之前，就是语言是人类思考的一种载体嘛，甚至可以，
对，
你可以说语言是人类思考的一种捷径。因为真正的概念本身它是多维度，它是很复杂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一种精确表达相对应概念那种词汇，所以我们在用这个概念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把它放在哪儿。就像我们写代码一样，我不知道把它放在哪一个内存里面，把它放成什么样的纸带的关系。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在思考的时候，我们这种逻辑呀、因果的相对联系是比较混杂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形容词比较多的，或者是那些所谓知识渊博的人，为什么他会才思敏捷，并不一定就是说他读得多，而是因为他自身呢，他有大量的一种词汇量，他有一种大量的知识的缓存，都在他脑海里面，对吧？然后，因为他不需要去依靠外界去调动，所以他可以通过更低的资源去自我完成，在大脑里面完成这种资源的开发和这样的一个计算。所以回到这个小朋友所谓的看这个看剧啊，或者看这种 educational video，我觉得如果他老是在看那种一二三 ABC 啊，我觉得也没用，对吧？你看一年，说实话你看不出来一个啥。但是为什么就是有人会说其实跟父母的这个家庭环境很有关呢？是因为语言或知识是有显性和隐性的，对吧？一二三是显性的知识，因为这个是我们共识的，可以拿来讲的。其实有很多隐性的知识，或它不完完全全是 video 可以包括的。就比如说我对人情绪的感知，对吧？我对幽默这个的感知，我对反讽的这样的一个感知，包括小宝宝他在观察父母或者家人之间他们的互动，他们的言语的沟通，可能很多家长隐性的那一种 power dynamics，爱的表达，对吧？情感的表达，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已经被事先录好，所有人都看一样的那一种 video 是可以代替的。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说 screen time 的质量 肯定是跟
真
比如
人
说
互
互
动。
动是有差距的，因为他们这个差距不是线性差距，它本身的维度差距，真正的就降维打击了，对吧？
是
但是
的。
换句话来说，如果说你这个家庭里面你爸妈也不说话，你就把它放在那，只让他看一模一样的这个 video，我觉得你不能够去代替他这个学习，因为我尤其是我曾经我看过 YouTube 上播放量最多的那些所谓的 education video 是什么呢？是时间超过1个小时的，为什么呢？他就 outsource 了这个，就让这个小孩自己去耗电嘛，对吧？
对
因为
对，
你5分钟的，你还要给他翻一下，还要给他翻一下，看一下广告之类的，但是你1个小时的，哎，他自己可以看很久，对吧？但这个我觉得就不做价值评判了，因为每个父母的情况确实也是不一样的嘛。
对。
但是我是想谈这个语言类，是因为我确实也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的小孩儿。像比如说你家哥哥，我知道是好像是11个月就会说话的那一种，对吧？
哦，
但是
他9个月
9个月，对吧？
就是
挺
可以
早的，
说
对吧？
话，对，
知道我也看到过那种，就可能2到3岁，
他
就
不
是
会说话，对，
就不会主动说或者说话词就比较少的那一种。
嗯，
这种情况，所以我当时觉得 OK，儿童语言的发育是真的差别很大，但并不是说这些家长就没有给他们讲。而且我有个朋友，他可能他家的小孩是2岁多，可能都觉得哎，怎么还不会说？然后还去看了那个语言的医生的，结
嗯，嗯。
果后来到3岁刷了，他每天都不
对
停，
对
你
对，
知
是这
道吗？
样子的，嗯。
对，所以我就在想，从小就是阅读习惯特别好的小孩，他那个阅读量是非常大，而且他那个
嗯。
选那个书籍是比较主动选，而且就是没有为了幼龄化而幼龄化的那种书籍。我跟他聊天，我都觉得可以跟他沟通，我不需要用甲子音，你知道吗？我不需要 lower，把我思维变简单，因为我有的时候其实我在想，我故意把我的思维简化，我再跟他交流，对他来说是不是好处，对吧？可能他就需要一个复杂性的思维，让他看到不同的想法，
对，
然后从而去刺激他呢。
但是你这个其实就是转回到我们说这个屏幕时间，比如说看剧，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就是0到3岁这种早期儿童，屏幕时间对他来说的这个作用是不能替代真人互动来刺激他大脑发育和语言发展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教育者他会告知家长说，当你的孩子是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尽量多去跟他说话，而不是把说话的这个时间交给屏幕。
而且你知道那个说话还有什么吗？就是平常有什么事儿你跟他说。而
对。
且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是说睡前跟他讲话是很重要的。
对对
就
对，
是不是单纯的跟他讲睡前故事，但是我知道，就是睡前故事是很多家长或小孩，比如小孩会要求的，家长会做的嘛。
对，
其
嗯，
实你睡前可以跟小朋友讲，哎，你今天去学校，你有发生什么事
就是
情
聊
吗？
天，
对，
嗯，
就纯聊天，对吧？
对
哎，
对
你有什么感受，对吧？就今天我们聊过的这个
对，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包括哎，为什么你愿意跟这个小朋友做朋友之类的。YouTube 上面有一种类型的所谓的 educational video 播放量很高，就是睡前故事。
嗯，可能对于年纪偏小的小朋友来说，屏幕时间呢，就真的不是首选啊，但是当他的年纪大一些之后呢，家长们会给到他一定的屏幕时间。当然，其实这个就是要再讲回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你怎么样去控制屏幕时间？你控制的是什么？到底是屏幕的时间还是屏幕的内容，对吧？重点是屏幕的内容，就是说你给他看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他只要是剧都是不好的？那其实也不尽然，对不对？其实我会发现有很多一些高质量的儿童的一些片子或者是一些电影，就是我觉得还是在于说家长对于这个内容的挑选上面，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孩子在他现阶段的理解能力范围之内。你给他看什么样的内容是既符合他的兴趣爱好，同时他能够理解和吸收的？像我们哥哥大概他比较小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对海洋动物非常非常感兴趣，然后那我们就会去放一些这种 documentary 或者是一些跟海洋、跟海洋生物相关的一些纪录片，然后他就很爱看。很多家长他只要一听到 screen time，或者是哦我让他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
如临
是
大敌。
对，因为就是特别怕 judge。特别怕被 judge。首先从这个心态上面来讲呢，可以 稍微放开一下。我们前面说到了游戏，说到了剧，对吧？然后那么第三个内容我觉得要讲的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怪兽，就是 social media。 孩子再大了一些以后，然后他们会开始，特别是像青少年时有机会接触到 social media， 然后这个时候的屏幕时间，然后会涉及到一些社交媒体，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就是特别的恐惧。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不支持小孩子过早用社交媒体的人嘛，所以我们特别害怕的就是，哎呀，当他长到10岁、11、12岁，然后如果他周围的朋友都在用社交媒体的话，那我们是让他用还是不让他用呢？那我们要怎么去控制这个东西呢？对不对？就是会特别的焦虑，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关于，哎呀，社交媒体给青少年带来了很多这种精神上面的一些 mental health 的 problem， 对吧？造成了一些什么攀比的心态呀、不健康的心理呀，然后会有一些这种抑郁的倾向啊等等，在社交媒体上面会传播的内容，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然后我前一段时间看到新闻说，好像是英国吧，英国的那边的政府他们在提议，就是想要禁止好像是16岁还是多少岁以下的青少年禁止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然后今天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佛罗里达州的政府好像通过一个议案，就是说16岁以下的青少年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然后呢，在下面很多评论，大家就是会在讲的是说，这样子合适吗？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很支持，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禁止小孩使用社交媒体，这是一个家长才来做的决定，而不是政府强制去执行的一件事。就这件事情的决策权是应该在于家长，而不是政府。所以我不知道一你怎么看？
我说实话，就是这个社交媒体这个东西，老实说，我们大人都还没有 figure out 呢。我现在觉得让小朋友 figure out 其实有一点超前了。然后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我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切入的方法吧，就是只是一个分析的方法，而不是说寻找结果评判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社交媒体这一块，我会采取一种课题分离的态度，就是说谁是执行者，谁来承担他的这个后果。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这个所谓的 screen time 这个事情当中，刚刚听你的分享，我觉得它有非常多的 stakeholders，就是利益相关方。我们刚刚聊的还是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嘛，我是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很容易会产生的就是一个 decision fatigue in parenting，就是作为父母当中，我们会有一个决策困倦，对吧？就是fatigue 困倦，决策困倦的来源于很多种，比如说我希望别人能帮我做一个决定，对吧？或者说每一个决定好像都很重要，就像是你刚刚提到的啊，要不然他们做社交媒体，我看到这么做不好的，如果这个做的不好就会怎么样？所以导致第三个就是 constant worrying，就是永远我都在焦虑，然后你觉得哦，没有一个决定会是对的了，对吧？然后呢，甚至你会说，哦，我要避免做这个，就是我 totally avoidant，就是我回避型了。有些时候，你被迫做一些养育的这种决定决策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啊，我比较难以去维持，或者是regulate 我的一个感情啊，我这种你刚刚提到就是 mom guilt，对吧？就是有一种愧疚、羞愧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对吧？包括这种比较，我是觉得在整个社交媒体的我们讨论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是这个社交媒体的好和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是个共识的，包括
等会儿，等会儿，你
争
又
议
来了，
本身
很
也
显
是。
而易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你就说显而易见，所以我不知道你是指是好是显而易见，还是不好是显而易见。
我觉得它的争议性是显而易见的，
OK，
就
好。
是它正向的那一面和负面的那一面，结果都是有共识的，就是这个事情本身，你觉得是做决定难，还是去衡量它的好坏难？
我觉得是衡量它的好坏难，所以你很难做这个决定。
但是你说这，如果我把它所有的好处都 aggregate，然后坏处都 aggregate，然后我可以就是一刀切这样做一个决定嘛，对吧？那你觉得这个社交媒体的好和不好，分别又是怎样？
社交媒体，首先我会觉得说它的不好的点比较显而易见，是因为在于当孩子就是他还在青少年时期，他其实没有成熟到说我可以真的把自己的情感脱离开来，不陷入到这种就是别人对我自己的看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你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你会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怀疑，或者说你很容易特别的在乎周边对你的看法，因为它是一个阶段，是你发展你自我意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所以在那个时期，你会很敏感，然后别人是不是 是很喜欢我，或者是别人不喜欢我，我是不是受欢迎，或者是就是别人对你的很多的一些看法，说你胖啦，说你怎么怎么样啦，说你聪明还是不聪明，就这些东西它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是大过于成人。因为其实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讲说，然后你会知道，哦，这个就是别人在网上说而已，或者是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别人在网上 po 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真实的生活的模样，对不对？因为你有了很多的人生历练，但是对于这些没有人生经验的青少年来说，可能他会以为我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就是现实当中，他会总是看到那些网红啊，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 po 出来一些很美的、看起来很 fancy 的照片，他就总觉得哦，为什么别人的生活好像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完美？他会导致到青少年很容易有一些在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多数家长对于社交媒体很恐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内容，因为当你的孩子去接触到社交媒体，那也就是说，第一，他可以接触到完全方方面面所有在互联网上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他的朋友、他的学校的某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网上的陌生人，可以发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也是完全不会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种你不可预知也不可控制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是他的 risk， 他的风险就非常的高。那你说它的好处是什么？你说 OK， 就是他可以跟他的朋友有比较共同的话题去聊，或者他会在那个 trend 里面，他就不会觉得好像被 left out， 或者说他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去社交吗？去跟朋友交往，这些你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以去实现的呀，对不对？所以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社交媒体到底给青少年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它的好处跟它的坏处一对比起来，你就会觉得那个坏处简直是大过于好处太多。
我明白，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你提到那种坏处，可能这个坏处的来源更多是那些陌生人，对吧？比如说假设我在一个 Facebook 这样平台里面，或者我在 TikTok， 我在 Snapchat， 他会给我推荐嘛，可能 Facebook 还好，但是我觉得像是 YouTube 或者说是 TikTok 还有 Snap， 它是给我推荐陌生人的，可能这方面陌生人的影响或他可能潜在的风险，我觉得肯定是比已知的人是更高的。所以
是
这
的，
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交，甚至说前者都不能算成社交，因为你没有互动，我只是在被迫的让算法让我去看那些我根本就一点都不认识，我没有建立一个信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生活，我其实可能也是我根本就不想看的，对吧？还有一种就是他交朋友，刚才提到的就是那种好处，我确实我可以知道，哎，我朋友在做什么呀，我又会很关心他，对吧？那种情况下，我其实我就那短信不行，
是
对
啊，
啊，
对不
所
对？
以对，所以我其实在想，其实不是说我去 challenge 这个问题本身，而是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社交的载体可以再去细分，或者说是再画一个界限吧。因为要达到某一个结果，或达到实现某一个 utility，就是一种价值，它的工具可能是多样的，而且这个是工具的选择，绝大部分还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如果说像 TikTok 那种给你疯狂推荐的，那你就没有办法选择了，对吧？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我不会让他去用 TikTok。说实话，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 again，我戴上家长的那个帽子和滤镜的话，我也会用一些标准，就是说，哎，申请有没有意义，然后包括是不是 educational 的
我
这
真
个，
的很怕我们
对。
这个一讲出去，很多有让孩子在用 TikTok 的家长立刻就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因人而异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小孩也是不一样。比如说，我曾经问过一对兄弟，然后哥哥可能比你只大2岁吧。他爸爸给我说啊，弟弟每天都在玩游戏，然后也不知道玩啥，然后哥哥就出来每天跟我们就是练剑道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为什么你不跟弟弟一样打游戏？他说哦，that's so boring，that's so dumb，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每个小孩他在看同样事情，他的角度也是不一样，对吧？就是比如说有的小孩，比如说他看到那些 bling bling 的东西在 TikTok 上，就是我认为的 bling bling 的东西啊。接下来，他觉得那 so boring，那只是一个 adult showing off，或者 adult 就是 being insecure，就是没有安全感，对吧？他会有这样的抉择。这个时候，与其说我去控制社交媒体，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小孩本身他有一个自我完整的认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未来，就小朋友很早成为自媒体，或者成为一个网络的 KOL。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粉丝群体，对吧？其实在我看来，尤其是我作为那个面试官，就是藤校校友面试官，这个已经变成了现在所谓的主流学校 去衡量你有没有那种 leadership 的一个新的标准之一了。之前的 leadership 是别人学校里面给你投票嘛，选不选你当什么学生会主席之类的。现在的 leadership 就是你有多少个粉丝，你能够去影响多少个人的观点，或你得到多少人的喜爱，这种投票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就这个时候，社交媒体跟小孩的这种所谓的关系，或者是共生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
所以，
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就是也是我们一直，就是我作为家长关注很多一些，就是 parent education 的一些内容。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说，因人而异。就是首先你要很了解你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要让他在真实世界当中是有一个让他觉得他非常想要投入
完整
跟。
的人格的身份的认同。
对，就是他在他的现实当中是能够获取幸福感，在真实的友谊，有真实的朋友，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不管他周围出现什么样的社交媒体屏幕时间，都不会把他从那个真实世界当中给拉进去。第二点就是，我其实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我会听到这边的这些教学专家给到家长的建议，就是你要尽早跟孩子要去谈论这个事情，他对这件事情所了解到的。信息是从你这里得来的，而不是可能他从一个校车上面的一个陌生的同学那边去告诉他的。那可能
某
他
一
对
天
于，
坐在了他身边，然后
对，
我的
然后
世
你
界
从，
发
然
生
后
了变
他
化。
从别人的手机那里突然间看到他们在看一个什么样的视频啊，我从来没看过这个东西。家长来讲，可能你其实可以很早就可以开始去跟他有一些这样的对话，帮助他去知道有很多人在上面 po 东西啊，可能其实跟现实生活是非常有差距的。包括你也可以告诉他很多的一些互联网，他们这个背后的一些 data，它是有一些算法在里面，所以它会
对啊。
不停的去给你推送一些这样的内容。就你其实是完全可以告知你的孩子，帮他去建立起来一个可以去做判断的一基础的知识。
对，因为这
然后，
个是一种多维度的去展示这个真实世界的必经之路嘛，对吧？
对对，你永远不希望你的孩子对于这些社交媒体啊、屏幕时间的这些信息是来源于外界，就是你要成为那个第一个去给他传递最正向，或者是你想要去传递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其实你可以尽早的在家庭里面就可以去跟你的孩子谈论，然后比如说他喜欢看这个剧，那你可以去问他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剧，然后你知道他喜欢的点在哪里，然后你跟他建立一个连接，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帮他找一些相类似的跟他兴趣相投的剧，然后说哎，那我们可以一起看，然后我们看完之后再一起讨论，那可能这个看剧的时间就不会变成一个质量没有那么高的时期，它可能反而可以变成一个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不对？游戏时间也是同样，你去给他推荐游戏，因为其实像我们家哥哥他的游戏都是爸爸推荐的，爸爸他会前期会选好一些他认为是最适合哥哥的游戏，甚至我们会跟小孩一起讨论和选择，说，哎，我们看哪一个剧，这个剧。他是讲什么什么的，然后让小孩他自己就慢慢知道哦，我可以先做一些 research，我要对这个事情要先了解什么样的剧是适合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剧是不适合小朋友，他为什么不适合？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暴力情节什么什么，然后我们都会很公开跟他讲这样子，所以他就慢慢的会知道 OK 什么样的剧是对我好的，什么样的剧可能对我不适合。其实在我身边是有。我的妈妈朋友，她其实会让自己的小孩用社交媒体。我也没有看到，好像她的小孩有什么特别发展
这，
中，
因为
或
我觉
者
得只要你自然，你的小朋友就自然。你
对，
扭扭捏捏的，他就反而哎，你要干嘛？是不是
对
有一些
对对，
我不
就
知
是。
道的魔法？然后。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要看，比如说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足够的了解，然后你们之间是不是足够相互的信任，对吧？你如果是觉得你很信任你的孩子，他也很信任你，然后他什么都会跟你说，然后那我会觉得说，可能那个风险也不会那么高。
Learning 是不能 outsource 的
对。
，parenting 也是不能 outsource，就是一个人主动学习是不能够外包的，而且这个如何做父母，他也是不能够外包，而且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在事上练，他没有一个方法说你今天做了这个，他就一定会怎么样，很简单，但是也很难的，就是我怎么 be present，我
对，
怎么在当下，然后呢，我真正的跟这个事情，跟我周围的人产生一个连接。再说宽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AI 时代这个快速的发展会对我们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必然的这个影响。就是说我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啊， AI 来了，然后我们要怎么怎么学，我们要学怎么怎么快，而且我们要学的怎么好，然后我学了这个，所以我可以上什么课，对吧？那种特别卷的这个东西，我个人是很反对那种所谓的 intelligent 那种 AI 学习助手的。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学习它作为一种改变，对吧？一种基础，它必然是反人性的，它必然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不然你不会去改，因为改变都是让人不舒服的。而但是这个不舒服的过程，就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在试上练的，我们不能够太依托外在的所谓的工具帮我们去一下子走到那个结果。所谓的捷径反而是最长、最远、最困难的那条路，就是不要怕犯错，并不是所有的决定好像做错了那个后果就那么的大。
你讲这点算是讲到家长的心窝里去了，因为我觉得家长最大的恐惧就是我做的这个决定会不会毁了孩子一生？你知道，就是你就是他常常会把这个后果会放大很多倍。就是我跟我先生常常就说，Do we traumatize him？我说，Oh my gosh，生怕你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然后就毁掉了他的前程啊，或者是打断了他的创造力呀、啊，然后怎么他的人生就被改写了呀？就是我觉得家长大可不必这么惊慌失措，屏幕时间也不可怕，你可以把屏幕时间当成你的一个工具，把它变成一个跟你孩子做连接的工具。作为家长来说，放宽心，然后屏幕时间不是洪水猛兽，重点就是掌握它的内容，多多的利用它来跟孩子互动。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